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声名远扬、广交天下豪杰的郭杰未能摆脱被杀的命运。随着他的离去，汉武帝又完成了攻打匈奴前的又一任务，铲除势力强大的游侠集团。下一步，刘彻会将目标锁向何方？主父偃又会贡献怎样的良策帮助他解决棘手的问题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公孙弘今年73岁，站在满朝年轻人当中显得很另类。73、84，这是老年人的两道坎儿啊。公孙弘丝毫不见败相，仙风道骨，白发长须，身材高大，精力充沛。公孙弘是典型的大器晚成，淄川国薛县人。淄川国就是当年文帝列齐国为妻之一，薛县大概在山东省青州市附近。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啊，当过一个小小的公务员，后来呢，因为不识字儿、没文化，出了岔子，被辞退了。公孙弘找不到工作，就回家养猪，这一养就是20多年。40岁的时候，公孙弘不知受到什么触动，突然觉得自己该去学点东西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充实。不惑之年，从零开始。公孙弘主修儒家，辅修其他学派，数年之后全县都知道公孙弘了，10年之后名满淄川国。可惜啊，公孙弘生不逢时，赶上了文景之治，天下太平，像他这样的民间学者几乎没有出头的机会，没有前途。公孙弘就继续在家待着，顺便服侍老娘。父母在，不远游，尽管是后娘，公孙弘觉得那也是娘啊，该养一定得养。到了60岁，终于有一个天大的好机会砸向了公孙弘。刘彻继位，向全国发布求贤诏令，淄川国的推荐名单里就有公孙弘。公孙弘来到长安，受到刘彻的接见，封了个博士。虽然官小，但不久之后刘彻就交给他一个大任务，访问匈奴。当时还是旅行和亲政策，公孙弘的行程很顺利，回来之后向刘彻汇报。至于汇报的内容是什么，史书没有记载，我们也不好妄加猜测。只是刘彻对公孙弘的汇报非常不满，说他是庸才。公孙弘也不争辩，默默呈上了辞呈，走就走吧。刘彻也没挽留。公孙弘回到老家，再次过上了默默无闻的生活。弹指一挥间，又10年过去了。刘彻再次向全国发布求贤诏令，淄川国再次推荐了公孙弘。公孙弘不想去，他说：“我上次已经去过了。”皇帝看不上我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别折腾我了，找个年轻人吧。有关部门找了一圈又回来了，哎呀，公孙先生啊，还是您去吧，这是皇帝下的令，我们不能随便找个人就推上去，您受累再去一趟吧。年近古稀的公孙弘 再次弃称。公孙弘在这些人里不是最老的，袁固就比他略大一些。袁固啊，当年是景帝座下的博士，跟另外一个黄博士差点打起来，后来呢被窦太后叫去训话，嘴硬啊，被老太太扔到野猪圈里单挑野猪，今年呢活90多岁了。上到20岁黄毛小儿，下到90岁垂垂老朽，同殿对策，这种场景啊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。贤良的对策，先要经过太常令批阅一番，排一排名次，再报给刘彻去看，好让皇帝啊有个先后的选择。这公孙弘的对策排在了倒数第一。刘彻对于求贤这件事儿是非常非常认真的，绝对不是做样子，所以不管名次先后，所有的对策答卷刘彻都要认真的看一遍。正因为刘彻认真，那么公孙弘的对策才由倒数第一一跃成为榜首。
公孙弘60岁的时候，凭借着过人的学识，终于有机会登上了政治舞台。那么枯木逢春的公孙弘能够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吗？他的为官之路会一帆风顺吗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从刘邦建国开始，反思秦王就成了永恒的课题。刘邦时期的陆贾，刘恒时期的贾谊对这件事儿都很有研究。刘邦、文帝、景帝三代人呢，也确实亲力亲为，把反思的结果付诸实践。秦朝完全中央集权加天下，那我呢就分封诸侯。秦朝滥用民力，我就无为而治。秦朝打匈奴、打南越，国家负担太重，那我就和亲呢，谁也不打。秦朝老百姓负担太重，那我就降低赋税。秦朝法律太死太硬，那我就简化软化，粉饰包装，大搞以德化民。可效果有好有坏，时好时坏。比如分封诸侯，前期呢可以定国，后期就成了祸害。再比如说自由经济，后期造成比较严重的贫富不均，但是瑕不掩瑜啊，积极影响盖过了消极影响。要不然后代文人呢也不会论及盛世，必言文景。到了刘彻时期，这股反思风潮不但没有弱化，反而愈演愈烈。什么东西啊，到了极端都会背离原始的轨道。人长太高就会驼背，竹子长太高也会弯。反思秦王这个概念，在刘彻的时期进化成了俩字儿：重古。刘彻这人野心很大，他要开疆拓土，他要打匈奴，他要搞掉所有诸侯，中央集权唯我独尊，这些都是秦始皇干过的事儿。反思秦王70年，没想到又回到了秦朝。刘彻会承认自己是第二个秦始皇吗？当然不可能，他不但不承认，还要大肆的否认，把秦始皇和秦朝打入万劫不复。就如一些大人物，发动战争越多，杀人越多，越要标榜自己是为天下苍生，这是一个道理。所以刘彻要反秦，但是秦朝该反的都已经被他的先辈们反完了，这刘彻总不能反对秦朝中央集权，反对以法治国吧。于是刘彻就钻到了竹简书堆里，一番尘土飞扬之后，他找到了该反的内容， 秦始皇焚书坑儒，禁止天下文人以古非今，刘彻便大肆的更化重古。怎么重古呢？学习周朝，乱死了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商朝，哎，不行不行，那商代什么东西？再往前，那可就是上古唐虞三代了。好，就他了。上古这一滩不知含水量多大的历史，对儒家的影响非常大。董仲舒呢，就靠这个在刘彻第一年的求贤当中横空出世。但是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学者，刘彻没他爷爷刘恒那份浪漫。跟董仲舒探讨学术，刘彻追求的是实用啊，即便是虚也要虚的实用。所以刘彻对董仲舒非常尊重，就像尊重汲黯一样，奉为老师。刘彻登基后八年春天，中原大灾，黄河由于严重的凌汛在顿丘决口改道。当年夏天，黄河再次在濮阳县决口，洪水泛滥，16个郡遭灾。汲黯和正当时奉刘彻之命发动10余万人抗洪救灾，但是呢，当年的降雨量实在太大，决口堵住一次垮一次。黄河在南岸决口，田坟在黄河以北有一块地，它南岸决堤，危及北岸，淹了他的地。于是呢，就向刘彻施加压力，说黄河决口是天灾，既然堵了这么久还堵不住，看来是老天降灾，我们就不要逆天行事了吧。附和田坟的人大有人在，刘彻本来就有了放弃的想法，借田坟的话索性不管，任其泛滥。武帝九年又发生了严重的春寒，冻死了无数的青苗。十年夏天又闹虫灾，农作物严重减产。这些接踵而至的天灾让刘彻非常无奈郁闷，他在这一年再次发布求贤诏。招贤的现场，刘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大禹时期发生水灾，商汤时期发生旱灾，诸位怎么看呢？对于天灾的问题，公孙弘是这么回答的：尧指派禹去治水，但是禹即位后并没有发生洪水，商汤时期大旱一定是夏桀的作恶导致的。公孙弘把造成天灾的原因都推给了上一代，这句胡说八道的话居然安慰了刘彻破碎的心。公孙弘向来如此，对于上级派发的任务从不拒绝，全力以赴，态度端正，一般还会得出一个以上的结论供刘彻选择。公孙弘当然有自己的倾向，但是从来不坚持，刘彻说是哪一个，哎，那就是哪一个。当时刘彻正在对辽东和云贵一带进行大规模的开发，刘彻让公孙弘去西南走一趟，看看效果如何。公孙弘回来之后强烈要求刘彻停止开发西南，因为这项大工程啊，导致当地老百姓负担过重。可刘彻不以为然，他开发西南和辽东是为了开拓领土，如今半途而废，这说不过去啊。公孙弘没有坚持，没有进行政见歪见活见死见，那不同意，哎，那就不同意吧。公孙弘这种行事方式，刘彻感觉很舒服，这老头不错呀，会做事，知道给我留面子。于是公孙弘升职了，一年时间升为左内史，后来任御史大夫，最后当了丞相。
公孙弘能够在60岁的时候走上政治舞台，无疑他是幸运的。 但是更神奇的是，他能够在丧失这次机会的情况下，在70岁再次获得汉武帝的认可，重新登上政治舞台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公孙弘于公元前126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，公元前124年又被提拔为丞相。那么，公孙弘的成功和什么有关？他的为官之道又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武帝14年，卫青荡平河套，主父偃上书请求对河套地区进行开发，并且给出了具体的开发措施，在河套地区建一座城朔方城，位置在黄河几字形左上角高阙山口附近。此役招致满朝的反对，西南和辽东已经够国家受的了，再加上一个朔方，不想过了还是怎么着？公孙弘代表大家上书刘彻，明言反对。刘彻能怕这个？他找来口才出众的朱买臣，在朝会上和公孙弘论辩，论述开发河套、建设朔方的有利方面，一共说了10条。其实啊，不只是讲给公孙弘听，还讲给所有的反对派听。公孙弘作风依旧，一条也没反驳，尽管他有自己的观点，掌握了无数可以推翻朱买臣的事实，但他依旧选择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公孙弘对刘彻说，看来啊，是我目光短浅，没有看到建设朔方城的长久益处，不过我有个请求，希望您能放弃对西南和沧海郡的开发，只建设朔方城。刘彻倒是很干脆的同意了，虽然他此前不想承认，但是对西南和辽东沧海郡的开发成了一个烂摊子，已成了既定的事实，正好有公孙弘提供了一个大台阶，西南和辽东的事儿就被搁置下来了。刘彻要建朔方城的目的很明确，在帝国和匈奴边境上建立一个进攻匈奴的前沿阵地。卫青的大校尉苏建率10万人修建朔方城，耗费了惊人的人力和物力之后，朔方城平地崛起，回看中原，北望匈奴，孤悬于汉朝边境。当年蒙恬没有修完的长城被苏建连成一片，冬日风雪，春日黄沙，长河落日，大漠孤城，这里没有浪漫，只有一群思乡的使者。他们翻过长城，越过黄河，从表情冷峻的将军手里接过命令，穿上铠甲，跨上战马，等厚重的朔方城门缓缓打开，低沉的马嘶声渐行渐远，这群将士又开始为大汉书写新的历史。推恩诸侯，建朔方城，立卫子夫，近年的几个大动作呀，主父偃火了，金银珠宝、美酒佳肴、上千的门客和一封密信一齐向他扑来。这封密信是从北方诸侯燕国发过来的。主父偃虽见惯了人世百态，但这封密信还是让他惊骇不已。信的内容是状告燕王刘定国，说他和父亲的女人有染，这种倒爬灰的事儿也不稀罕，还有刘定国抢了自己兄弟媳妇儿，这个嘛也不算什么大事儿，但是后面的内容太惊人了。 刘定国和自己的亲生女儿有不正当的关系。朱福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，他在考虑要不要报给刘彻。燕王可是刘家人，皇室宗亲呢，刘邦堂弟刘泽的亲孙子，刘彻的堂叔，刘家人爆出这么大的丑闻，这刘彻会怎么处理呢？从刘彻对诸侯的态度来看，只要密信报上去，他一定会高调处理，刘定国必死无疑。但是刘定国乃列土封王根正苗红的皇亲，杀了他，刘彻会不会再把主父偃杀掉以安刘氏宗族之心呢？不管了，主父偃不管了，就是要报上去，搭上自己一条命也认了。刘彻也被密信的内容吓出一身冷汗呢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刘定国为什么堕落到如此地步。刘彻下令派人严查，结果报上来确有其事啊。刘彻果然高调处理，将刘定国一案的前后经过甩给满朝文武去看，这种事儿谁都看不下去，喊杀之声四起。既然大家都觉得该杀堂叔啊，这可就不怪我了，杀吧。刘彻批准，刘定国知道消息之后自杀了，他只剩下这么一条路了。接着刘彻借此案将燕国领土并入中央政府，不再封王，燕国灭了。刘彻没有杀主父偃，但也没有高调的封赏他这么大的丑闻，既然过去了就别再折腾，越折腾他越丑。朱福衍笑了，近乎疯狂，一封信搞死一个王，一辈子到今天终于真正活了一回。爆出丑闻的不仅是燕王刘定国，还有一个齐王刘次昌，传闻呢他和亲姐姐有染。三代过去了，刘邦的后人怎么都成了这个德行呢？刘次昌是刘邦嫡传第五代孙，要喊刘彻一声堂叔。刘次昌母亲姓纪，纪太后呢把自己娘家侄女嫁给了刘次昌做正式王后。在古代表兄妹结婚很正常，但是呢纪太后不大放心，刘次昌后宫毕竟有不少的美女，她只想让儿子跟侄女一个人在一起，将来生了孩子就是亲上加亲。不过他一个人管不住刘次昌，总不能一天到晚都盯着吧。青春期啊，这孩子很叛逆的，谁愿意天天被母亲守着呢？纪太后无奈之下，只好把自己的大女儿刘次昌的亲姐姐从婆家叫回来，住到宫里，专门负责盯着刘次昌，不让他和别的女人来往。不幸的是，刘次昌爱上了亲姐姐，这事儿很快传出去了，满城风雨啊，连远在长安的刘彻都听说了。刘彻头大不已，自己家的人这都怎么了，比着乱呢，这让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呀，太丢面子了。刘彻想从身边找个人去齐国当一任丞相，管一管刘次昌以正视听。
接二连三的丑闻从四面八方传出，刘定国以死谢罪，早就看不惯诸侯的刘彻借此机会灭掉燕国。那么同为丑闻主角的刘氏宗亲刘次昌会面临怎样的下场？齐国会像燕国一样就此消失吗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 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
全都放慢了脚步，只有风自己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安静的像个梦，悲伤那么清楚，眼泪也都抵挡不住啊，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，叫爱情就这样天天看着自己失去了自己和整个世界没有互动的人，看天亮是寂寞的失恋，爱是我便慢慢消瘦，你总是想着我笑着，不懂爱是痛苦的事，没想我要什么温柔或是永恒，多么疯狂的幻想啊，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，叫爱情就这样夜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，想着你很不值得一提的事。
涟漪饮用水提醒您每天健康饮水，科学饮水，让我们的生活甘甜如水，从容如水。涟漪服务热线7-8-1-9。
赏赏赏！风光无限装修包干价，一省到底，包设计，包施工，还包住材，好家装就要选风光。
哎，朋友来信了，大姐呆嘛，
是不可服出嘛，各种陕西小吃精品陕菜，还有咱的民俗演绎呢。大雁塔北广场东侧6886-8880。
西安联湖北大医院送健康胃肠道全套检查，原价460元，现在只需50元。
西安联湖北大医院最新引进意大利高科技胃肠检查诊断设备，
查胃肠不插管，不做胃镜，免除患者痛苦，对食道、胃、十二指肠、结肠、肠道做全面检查，如有问题可从液晶显示屏清晰看到检查结果，诊断准确，安全无痛无创伤。
专业治疗浅表性胃炎、萎缩性胃炎、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、结肠炎等各种胃肠道疾病，疗程短，见效快。
现推出10天的大型优惠检查活动，胃肠道检查原价460元，活动期间只需50元，记得空腹来诊，因为患者特别多，敬请提前电话预约。
地址：西安市北大街159号，电话0298727-9987。
春天到，赏桃花，长乐未央隆重推出春季时令菜品美食节，同时推出时尚活海参系列产品，北郊石化大道中段8619-9177，长乐未央欢迎您。